请出吗？好。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罗马的这个总督啊，他叫比拉多啊。比拉多呢，跟耶稣之间有一系列的这个对话，在他们的对话当中呢，这个涉及了这个政治、宗教、信仰的这个问题。那比拉多对耶稣说：“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那比拉多听了之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什么呢？”语带讽刺的比拉多在那里问真理是什么，但是他却错过了这个真理的本体，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要知道的呢，是比拉多作为一个有学识也有权有位的这样一个人，他对真理提出了他的这个问题：真理是什么？这呢不单单是比拉多的问题，其实呢也是我们全人类要面对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通过这个约翰福音第18章的33节到38节，来一起学习，一起思想真理是什么这个问题。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18章。33节到38节啊，我已经把经文打在 PPT 上面。大家如果你有带圣经啊，你就打开圣经。那如果你没有带圣经，我们就看我们的屏幕。约翰福音第18章的33节到38节，由我来起一节，大家来应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18章33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真理是什么？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了。”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亲自的邀请我们进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学习，来聆听你的话。所以此刻我们就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好叫我们明白你的真道。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是约翰福音的第18章33节到38节。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8章，讲述的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跟他的门徒呢，享用了逾越节的这个最后的晚餐，就往这个客西马尼园去那里祷告。在他祷告之后呢，犹大呢就带了一队的这个兵丁和法利赛人、祭司长的一些差役来捉拿耶稣，并把耶稣呢带到了大祭司亚拿和亚该法面前来受审。那大祭司呢就问耶稣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就回答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呢就撕开他的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说这见王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就都要定耶稣为死罪。然后呢，因为犹太人呢他们没有定死罪的权柄，于是呢又把耶稣带到 总督比拉多面前来受审。好，接下来我们就看比拉多跟耶稣之间的这个三问三答。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第一问呢，是比拉多进了衙门之后，就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时对你说的呢？”如果我们大家去看这一段圣经的平行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23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犹太的众人都起来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听见这人诱惑国民，又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所以你会看到呢，这里啊，不单单是那个祭司法利赛人把耶稣交在比拉多面前，而且是一大群的犹太人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并且控告他说他是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又称自己为基督，自己为王啊！你知道吗？一个人如果在罗马帝国的这个管辖的范围内自称自己是王，又禁止纳税给凯撒的话，这个是大罪，这个是死罪。为什么？因为罗马的这个统治者最担心的就是他殖民的地方有人起来要反对他们，要反对纳税给凯撒。那弟兄姊妹，我刚才讲到这一群犹太人，他们不单单是那些法利赛人和祭司长的差役，也是平常的那些老百姓。而这一些平常的犹太的老百姓，他们是谁？这一群人当耶稣融进圣城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6章里面记载，当这一群犹太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这群犹太人就称耶稣为先知，就称耶稣为王。在约翰福音第12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当主耶稣骑驴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时候犹太的整个城的百姓就在那里夹道欢呼，许多的人，许多在那里过节的人听见耶稣要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拿着这个棕榈枝在那里迎接主耶稣的到来，并且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群人要把耶稣交在死地，交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其实也是那些以前要拥戴耶稣为王的，在那里高声唱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做以色列王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群犹太人呢，起初他们追随耶稣，他们并不是真正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吃兵得宝，而是为了要寻找政治性的弥赛亚，就是带领犹太人脱离罗马人的统治，要来重建以色列的王国。当他们发现耶稣没有按照他们想要的来称王的时候，那么这一群犹太人就恼羞成怒，将耶稣视为敌人。当然他们也记恨耶稣，因为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所以呢，这群犹太人当他们强逼耶稣作王不成的时候，最终抛弃了耶稣，又反过来控告耶稣。不仅是这些普通的犹太老百姓啊，包括那些跟随耶稣做门徒的，当他们看到主耶稣没有成为他们想要的那个王者的样式的时候，反而是被官丁所被捕的时候，他们也是纷纷逃离了这个耶稣。所以呢，今天这段圣经呢，神要让我们看清楚自己是谁，自己想要寻求的到底是什么。耶稣对比拉多的回答是：“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在讨论我时候所说的呢？” 那这个反问，其实主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过这样的话。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呢，耶稣带着门徒进了凯撒利亚菲利比境内，就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又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那么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啊？这个问题是信仰的核心的问题，也是信仰根本性的问题。主耶稣要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自己来思考，他所跟随的那个人到底是谁，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在那里讲耶稣是谁。这个时候呢，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亲指示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信仰呢，是好像要将我们一个一个的，是你单独面对的，来把你呢置身于天和地的中间，然后你要独自而且是必须的来面对上主的这一个询问，你说人子是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思想的是，那一位被举起挂在十字架上受难又复活的耶稣，他究竟是谁？他跟你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是你自己来思想耶稣基督是谁，还是别人在那里说耶稣是谁，你来跟从他？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答，你做了什么？第35节，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对他来说，一个宗教性的王对他来说不是他要关心的问题，除非这个王是政治性的王。所以呢，比拉多就问他，你做了什么事情？那比拉多想从耶稣的所作所为来判断耶稣被控告，被犹太人控告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自称为王，这个到底是不是他犯了这个政治性的罪？那这个是比拉多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说啊，对罗马的统治者来说，对这个世界上的王来说，一切的问题的根本是政治性的问题，而一切政治的问题的根本呢，就是政权的问题，也就是做王的问题。我们在后面的经文当中，在19章里面，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比拉多在询问了主耶稣之后，他把主耶稣带到众人面前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然后比拉多在那里说你们的节期的这个文化的规定，这个时候，今天这个时候呢，我可以放一个人，你们是要我放一个强盗呢，还是要我放你们所这个说的耶稣？所以呢，比拉多后来是实际上是想要放耶稣的。但是当犹太的这个群众说，如果你放了耶稣，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了，因为凡自以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比拉多后来想要放耶稣的时候，但因为政权的问题所以他最后不得不与犹太人同谋，放弃了他本身应尽的这个职责。那这个呢，就是比拉多和犹太人的这个他们心里面的这个真理和生命，也代表了这个世界的真理和生命。其实我们的人生经验当中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在我们来思考这个政权、经济、 与这个生命和真理来相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心里在斗争啊，到底是顺从真理还是生命，是顺从真理生命还是顺从经济权位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最后的时候，往往是你选择了权位，选择了经济，而放弃了这个真理，放弃了这个生命。那比拉多和犹太人他们所选择的就是选择了这个经济，选择了这个权位，而放弃了这个真理和放弃了这个生命。所以呢，他们最终呢是要杀害主耶稣基督。所以当主耶稣进入犹太人和比拉多的 王国，本来是要把他们从政治和经济的那个自以为是的衙门当中来拯救出来，但是他们却以为主耶稣进来是要抢夺他们政治性的经济性的那个王国那个王位，所以他们就合谋来杀害耶稣。所以对他们来说，利害的问题往往比真理的问题，比生命的问题更加的这个重要。同样的，弟兄姊妹，当福音和真理进入到我们人的内心的这个王国的时候，要把我们从私欲的衙门里面来拯救出来的时候，私欲，你的老我有的时候也是担心自己的王位不保，然后要来杀害福音，要来杀害这个真理。所以面对比拉多的第二个审问呢，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回答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与你们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主耶稣宣告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神的国与世上的王国是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知道神的国是属天的，并且呢，神的国不是从这个世界和其上的这个权力而来的，所以神的国不是靠着世界上的这种权谋、经济手段或者说军事征战得来，而是上帝所赐的，与真理与生命有关，与征战与权谋与手段无关。那这样的上帝国的这个观念呢，对我们的人类文化来说呢，是具有颠覆性的意义。所以呢，如果不是从圣灵来的，如果不是借着启示，没有人能够认识，也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样的上帝国。我们在上一次我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主耶稣受撒旦的这个试探。撒旦最后对主耶稣说，只要你拜拜我，我就将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在原文当中啊，这个万国是一个众数，而主耶稣所宣扬的这一个天国呢，是一个单数，是指着一个诸天之国。那这一个上帝的国，这一个诸天的国呢，是指一个永不震动的国。大家知道这个奥古斯丁写了他的这个著作叫做上帝之城啊，有两个城，一个城是在地上的，像罗马这样一个城也是会被动摇，也是会被摧毁，但是天上的国，天上的城却仍然屹立在那里，永不动摇。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里面，我们把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呢，被称为这个天国宪章啊，也被称为这个登山宝训。在登山宝训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心里贫穷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大家知道吗？这个福字啊，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说福，对吧？特别是过年的时候，还是会送一个福字到人的家里，把这个福字倒贴过来，对不对？那这个福字福啊，汉字的福字，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字很多时候有这个表音跟表意的成分。那福字旁边是一个四字旁，表示这个祈祷，对不对？右边是 看过去是一口田，对不对？那右边本来代表的意思呢，这一个口啊，就代表人的这个肚腹啊，人的肚腹。那中间有个十字呢，是表示的这个肚腹里面，填饱了，就是你吃饱了，填满了。那这个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这个就是有福的啊，你家里有猪，你有吃的东西啊，那这个就是有福的啊。那在圣经里面呢，这个福字呢，在希腊原文当中呢叫 makarios， 那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呢，跟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福字含义一样的，就是你有东西，你有吃的东西啊，你这个心里满足啊，这个就是福。那第二个在圣经原文当中的含义呢，就是被神恩宠。你如果是在神的恩宠当中，那你是有福的。那我想重点讲一下第三个在圣经原文当中福的含义。什么是有福的？在圣经原文当中第三个含义呢，就是一个人啊，如果心里有神的国在里面，那这个人就是蒙福的，这个人就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一个心里有神的国的人呢，他活在世上却不是依赖世界上的那些权力、政治经济或者手段来活，而是因为他有一个不能够震动的神的国在他里面，所以他的门福并不是因为他的运气好，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的家庭背景，不是因为他的这个聪明手段，而是因为他的福是上帝所赐的，把那个神的国赐在他里面，他有一个永不震动的神的国在里面的时候，那么他就是有福的。我们有一首诗歌啊，有那首诗歌呢叫做这个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啊。我们回到上一章的 PPT 啊，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啊。这首诗歌当中呢，我觉得讲得非常好，讲到我们每一个，我想上帝的儿女是何等有福啊。这一段的歌词当中这样说啊，在压力中仍能够平静，在忙碌中仍然能够悠闲，在失败中仍然能够欢笑，在逼迫中仍然能够屹立。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为什么上帝儿女何等有福？因为你的心里面有一个这个世界不能给予你的这个上帝国在里面，也是这个世界不能够夺去的上帝国在里面啊。所以作为上帝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答啊，第三个问答，我们翻下一页啊。比拉多就对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啊，就听我的话。比拉多的这个回问，他无疑是带着这个轻蔑与否定。比拉多说，这样你还是王吗？为什么？因为你跟大家预期的王不同啊，因为你没有丰功伟绩啊，因为你也没有能力来对抗这个罗马的统治，这样你还算王吗？弟兄姊妹，当主耶稣与我们想象、与我们以为的、与我们期待的不同的时候，他还是你的王吗？他还是你的主吗？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第53章里面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使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但是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使我们重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很有可能跟你想象的、跟你期待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其实啊，王之所以为王，主之所以为主，并不是以我们来去定规他、来塑造他，而是应当由他来引导我们、来陶造我们。主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特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那也有一首诗歌呢，就讲到这一个这一个信息啊。我以前很喜欢一首诗歌，叫做《坐我远向歌》啊。大家有部分弟兄姊妹你可能听过这首歌《坐我远向歌》，这里面的歌词呢写到：求坐我智慧，我心中的真道，容我常救主，门主亲引导，主是我征服伟大慈爱，求助我心中做唯一的主宰啊！所以，如果主是我们的主，主耶稣是我们的王，不是我们以我们的方式来强逼他做这样的王或做那样的王才符合我们的预期，而是当我们明白到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王的时候，我们乃是甘心乐意的来跟从他，求他来做我们的这个指南针，来效法他的脚踪而行。那最后呢，是一个结语跟这个应用啊。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我之前看过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讲的是有个妈妈呢，她这个在带领着这个两个儿子啊，两个孩子。那这两个孩子呢，很喜欢吃披萨。那一天呢，他们又买了这个披萨作为他们的晚餐啊。两个孩子就抢着吃，到吃到最后一块披萨的时候呢，这两兄弟啊就在那里为这一块最后的披萨在那里争吵，谁也不肯让谁啊，谁都要吃这个最后一块的这个披萨。那这个妈妈呢，就看到这个时候呢，她就想到了，不如现身这个教育一下，她就跟这两个孩子讲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讲主耶稣的故事，然后来问这两个孩子，他说：你们想一想看啊，如果主耶稣在这里的时候，在我们中间啊，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怎么说呢？然后这两个孩子想了想，这个时候呢，这哥哥的就说：啊，弟弟，你来做耶稣，你来学耶稣。那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信仰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们好像听过很多主耶稣的道理，听过很多圣经的教训，但是到要来做的时候，我们就想着，这个教训、这个真理好像是要别人去那里实行，而不是我们自己。那今天呢，我们读到的这个圣经啊，这一场的耶稣跟比拉多的对话，好像是发生在，或者说表面上是发生在世界的这个衙门里面，表面上是罗马的总督比拉多把耶稣从外面叫进来，但是实际上呢，是神的儿子进入这个世界要来寻找罪人。表面上来看，是人间的那个掌权者他来审判神的儿子，但是实际上呢，是神的儿子在那里来进入到这个世界，并且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得胜。不仅如此呢，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是要来拯救罪人，因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上主救赎的计划。比拉多的三个问题 比拉多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做了什么事呢？最后一个问题，你这样你是王吗？这三个问题呢，代表了人类对神和神的国的无知。也就是说，人如果靠自己，他只能够按照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王的那个逻辑来想象神和神的国，也就是那个样子，或者说只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和另外一个世界的王。但是最后比拉多的那个问题，真理是什么呢？那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让我们思考的呢，就是耶稣基督是谁的问题。耶稣基督是谁？真理是什么？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人类的这个哲学、政治、宗教都无法来解决的这个问题。主耶稣通过三次的回答，或者说三次的反问，把真理主动启示给人。主耶稣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议论到我时候说的呢？人不认识神，甚至也不认识自己，人不应该也不要人云亦云的在那里思想耶稣是谁，而是需要自己来思想这一位真理的本体是谁，进而明白他自己是谁。我们前面讲了，信仰的一个核心的拷问，就是把你置于天地之间，然后接受主耶稣的这个询问，你说耶稣是谁？那第二，当比拉多问真理是什么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来思想耶稣是谁的问题。在圣经原文当中，真理就是这个 truth， 或者希腊文的这个 logos， 它代表的意思或者它强调的重点，在汉语当中这个真理啊，在原文当中强调的重点是前面这个真，或者说真实，而不是说理或者说道理。在约翰福音中，在讲到真理的时候，他在那里强调的是跟恩典相关，并且跟生命相关的那个真。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什么道就是神。在一章的十四节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然后什么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除非是恩典临到你，你不可能认识这个真理。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主耶稣直接就宣告他就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若不借着主耶稣，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主耶稣是将他的这个真理和他自己启示给人，并且告诉我们，神的国不属这个世界，神的国进入了世界，并且要得胜这个世界。那第三，主耶稣呢也告诉我们，我们跟真理，我们跟主耶稣之间啊，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理论性，你知道或者不知道，你认为或者不认为，你选择或者不选择的那个问题，也甚至不是你去跟别人讲他要这样做他要那样做的问题，而是一个你个人与主耶稣建立的这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因为是这一个关系，所以主耶稣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有神的国在我们里面，唯愿我们今天跟主耶稣建立了这个亲密的个人性的关系之后，就听主耶稣的话来遵行 圣经上的话语而行。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当2000年前，你借着比拉多在那里问真理是什么的时候，你也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真理到底是什么。主耶稣，你跟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主，我们感谢你借着约翰福音第18章，你让我们明白我们跟你之间乃是建立了个人的跟随的关系，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门徒。所以就求主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来跟随你，来效法你的脚踪而行。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